Well, let's the book of Genesis starts with a number of statements about how the Lor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创世纪呢，是从一系列的记述啊。 讲神是怎么造天地万有开始的。
It is very hard for us to determine precisely whether those statements are accurate scientifically or not because we can't run an experiment to prove it.
我们不能用实验呢来证明啊，所以我们很受挑战啊，我们能不能相信？ 这些话语的技术是科学的。
The way we prove other things scientifically is simply to repeat and repeat the experiment, and if every time you get the same result, then you know that the cause results in a conclusion or an effect.
那科学的方式呢，就是你不断的做一个实验嘛，然后你每一次都用同样的方式能得出同样的结果呢，那你就可以说这个实验。 我们可以做我们这样的因果关系的建立和描述。
But we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go back and recreate the world to find out whether it was done the way God says it was done or whether it was done the way the evolutionists or the scientists might say it was done.
所以这就难了，因为我们不能回去。 之前再按照创世纪的方式再来造一遍地上的万有天上的万有，那所以我们不能证明呢，这创造是对的，我们也不能证明呢，进化论科学家所说的那个是对的，因为我们不能回去再来一遍。So
the question is, how would you know?
所以问题自然就有了，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
And when we were at camp, I use this illustration to begin to help us understand.
我们在夏令营的时候呢，我用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来开始，使我们能明白。
I assume that there once was a little boy about 8 years old, and a friend came up to him, a man came up to him one day, and said to him, I'm going to read you a paper on the subject of nuclear physics.
那假设有个孩子，他八岁，他的一个朋友走过来跟他说呢，我要跟你读一段的论文啊，那个论文是专门讲核物理的。So
he did that. He read the paper on nuclear physics.
然后他就读了，这朋友就读了一段关于核物理的文章。
And then he said to the boy, do you believe that?
然后他就问这个小孩，你相信吗？
And the little boy said, yep, I believe that.
那个小男孩说，我相信。
The man said, you're only 8 years old. You don't understand nuclear physics. How can you believe it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那这个人就说，你才八岁啊，你都不明白核物理，你都不明白，你怎么能相信呢？
And the little boy said, will you ask me whether I believe it? And the answer is, I do believe it, and this is why. He said, my father is a nuclear physicist.
小男孩就说，那你要问我，我是不是相信？那我就回答你呢，我相信。原因呢，是我的父亲就是核物理学家。
And he said, my father wrote that paper.
他说呢， 这文章啊，就是我爸写的，你读的就是我爸写的。
And he said, I believe my father, and he's smart enough to write the paper, and he believes it, and because he believes it, I believe it.
所以呢，我相信我爸爸，所以那我就相信他写的论文，因为他相信的东西，我就相信。
So I was probably 8 years old when I read the first chapter of Genesis. And if you have a Bible, you might want to turn to the first chapter of Genesis. I was probably 8 years old when I read it, and I believed it. And I believed it because God wrote it. And God was my father, and I believe God.
所以他说呢，当他八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读圣经，翻开创世纪，他读了，他就信了。他信了不是因为他明白，他信了因为呢，他相信神，那神是他的父，那他的父写的这篇创世纪，他相信神，他就相信神写的创世纪。
The principle regarding belief is always the same. It goes like this.
所以相信的逻辑呢和原则呢总是一样的，是这么样的一个方式。
When you're told something, you test what you can test, and then you believe what you can't test based on whether the test was positive or negative.
你总是呢，在读到一大篇东西的时候，你去测试测验那些你能够测验的，看看他们对或不对，然后呢，你去相信同样的一篇东西里你不能测验那些部分。
When I was young, I used to pray a lot, and God would answer my prayers. And I would say, I believe what God's written in the Bible, because when I do what the Bible says I should do, and when I pray, God answers my prayers. Of course I believe the Bible.
然后他从小到大呢，他一直的祷告神啊，神总是很好的回应他的祷告啊，所以他就说呢，哎，我每一次按照神的话去做，我祷告啊，神总是让我看见他的恩典啊，所以我就要相信呢啊，神就是真的啊，那他在圣经里讲的其他的我不能明白的，我就相信。
At camp, I went a little farther, and I said, you know, when I was 18 years old, I had just finished high school, and I read the chapter again, and I said, I believe it.
那到18岁呢，他高中毕业了，他又读了这一段，他还是说我要相信。
When I was 18 years old, I didn't understand it all, but I believed it, and this is the additional reason why I believed it.
到18岁的时候呢，其实他读创世纪，他还是不明白这一段，但是呢，他还是相信，因为他还有一些更多的原因了。The
reason is that when I was at school, they told me that there was no God, that the world was created by evolution. It just happened.
因为呢，在高中呢，有人告诉他，世界不是被造的，世界是进化来的，就是这么自然，就慢慢就到现在这个样子。And
we asked, how did it happen?
那我们就问呢，那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有这样的？
And we were told the best evolutionary theory they had, which said, and I'll let John Long translate, and then I'll tell you what it said.
那最好的呢，进化论学者，他们就给出来的逻辑是这样的。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says, one day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nothing exploded, and now there is everything.
那就是呢，曾经呢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在什么都没有里面呢，突然爆炸了，就什么都有了，就到现在。
I'm not a cosmologist, and I don't understand science very well, but I know one thing, nothing ever explodes in such a way that then there is everything.
所以我不是天文学家，我也不是科学家，但是我知道不可能从。 没有理，突然就炸出这么多现在的存在了。When
I got to be older, I had studied, especially with a lot of zoologists and geologists, and they kept on telling me that God didn't create things. The worlds came into being, and all the life on it came into being by evolution.
那同样呢，随着他年龄增长呢，他也学到很多生物的知识。那些老师也告诉他呢，那这个都不是被造的啊，就是进化得来的。And
so I said to them, well, what you believe is a function of what you can test. So I said, I believe that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You believe that evolution created it all. I said, which takes greater faith? which has got greater evidence, which has got the facts.
所以他就跟那些进化论的老师说呢，他说你们相信呢，万物是进化来的，我相信是万物是神造的，哪一个需要的信心更大呢？这两个理论。
And they all said to me, well, it takes far more faith for us to believe in evolution because you see, we don't have very many facts to base our evolutionary theory on. You've got the Bible to base your theory on. We only have evolution. We don't have the facts. It takes far more faith to believe in evolution than it does in God's plan of creation as outlined in Genesis.
即便是那些老师也承认那是需要更大的信心的，因为在这里需要的事实和证据啊，要多得多来证明进化论，所以进化论所需要的信心呢，会比相信神在创世纪些圣经所说的这创造呢需要的信心要大得多。
So there are a few things about the story of creation that scientists are very impressed with.
所以在创造的过程中呢，有几个点科学家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Verse 3 says, in Genesis chapter 1,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第一呢，就是在创世纪的一章三节，神说呢，要有光，就有了光。
And the scientist says, you know, light is the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Without light, you don't get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y say the Bible is an amazing book because it begins by laying out the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God started with information. That's how he made the world.
那我们科学家说呢，光啊是一个信息的载体啊，所以圣经一开始呢，有光啊，就有一个信息的传递方式啊，这个信息的传递方式就是通过光来的。
But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as you read through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1, you read the words, and God said.
然后呢？
Go ahead.
创世纪的一章的后面的部分一直就出现一个反复出现一个就说神说神说。
Verse 3, and God said. Verse 5, and God said. Verse 9, and God said. Verse 11, and God said. Verse 14, how did it all happen? God spoke.
那第三节神说，第六节神说，第九节、第十一节、十四节都是神说，这些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神他的话语。
Now people say, how can you create something just by speaking?
那人们会说，你怎么可能创造万有啊？就单单借着说话。
But if you go over to the book of Hebrews, chapter 11, you'll get a commentary on how God created the world.
你如果来看到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啊，你就能看见神啊，他是怎么创造万有的啊，圣经有一些的描述。
Hebrews chapter 11 and verse 3 reads, through faith we understand that the world or the spheres were framed by the word of God, the spoken word of God. So the things which are seen were not made of things which do appear.
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三节，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Genesis says God spoke, and because he spoke, the creation happened around him. The stars were made, the earth was made, the animals were made, God spoke, and creation took place.
所以 从这节经文我们就能看见神说了呢天体万有就造了，动物就被造了，所以神的话在先，创造在后。
Thousands of years later, the writer to the book of Hebrews says, we only understand that by faith. We can't explain it, but we know it's true because the Bible says it. So he says, by faith we understand that things were made out of something that we couldn't see. God spoke and we had reality. And so from things which we could not see came things which we can see. God spoke.
所以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三节，这个作者呢，在很多年之后呢，他就描述了，我们怎么能领受创世纪的前面几章的这个创造的部分呢？我们是凭着信心的，我们相信神说了我们就看见了，是因为先有看不见的神的话，然后再有这些看得见的万有。
And it was about 1800 years later that a man by the name of Albert Einstein said, I think I can explain that.
差不多呢，因为希伯来书有了之后的1800年之后呢，有了一个叫爱因斯坦的人那他说呢，我能解释这一切。
And he made famous the equation E equals MC squared, energy equals the speed of light squared times the matter. Energy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matter. Matter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energy. There is an equation each on the other side.
爱因斯坦有个非常著名的公式就 E 等于 MC 平方那 E 这是能量M 呢是物质C 的平方应该是光速那它其实就是把能量和物质之间呢联系起来了能量可以转化成物质，物质可以转化成能量。
Einstein, the scientist, explained it. The writer to the Hebrews 1800 years ago says we believe it. And way back in the book of Genesis, God says this is how I did it.
所以实际呢，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创世纪的一章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这就是神说的，我能做得到，其实呢就是能量可以变成物质。
Well, that gives you a fair amount of confidence in believing the Bible, doesn't it?
所以这个可以给了你一些的信心你原来可以相信圣经的话。
Bible beat the scientists by 1800 years in just stating it and far more back in Genesis.
这可是近代的科学家才明白的东西，但是呢在创世纪呢很早很早以前神就告诉我们。
The Bible says, and we get it in Genesis chapter 2, I believe, I'm not sure, 1 or 2, it basically says that everyone came from Adam and Eve. We all come from one mother.
那在创世纪的前两章呢，我们看见，我们所有人都是从亚当夏娃生出来的。
Interestingly, the scientists, the geologists, the zoologists basically agree with that today. As they put their evolutionary thoughts together, as they analyze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world, they conclude that every person, we all came from one mother and one father.
那今天的科学家最终也能给出同样的结论就是地上的所有人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从人类学的角度都能归到同样一对的夫妻一个父亲一个母亲。
That's amazing. How did the Bible know we came from one source, one mother, one father? How did the Bible know that? Answer, God told them. Science now has caught up to it and agrees, but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it.
科学家他只能给出这个结论, 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 所以圣经其实解释了, 是神说的, 神告诉我们, 最早呢, 就是这对夫妻, 亚当夏娃, 所有地上的人呢, 都是从他们生出来的。
The Bible says that there was a day when there was a flood, and the waters covered the whole earth.
那圣经也讲到呢, 创世纪, 曾经有洪水, 那水呢, 盖满了全地。
And people laughed at that for many, many years. And they say, how could that possibly be? We wouldn't believe that.
那人们就嘲笑这样的说法啊, 说这怎么可能呢? 地上有那么大的洪水, 全是水, 我们不相信。
And the evidence that that really did happen is pretty clear because all over the world, Aboriginal societies which did not have a Bible had a tradition that there was a great flood.
越来越多的研究就发现这是一个事实, 因为呢, 全世界各地啊, 无论是哪一个地方, 当地最原始的土著的居民呢, 他们不可能有圣经, 他们都有一个古代的洪水的故事和传说在他们当中。
It's true even right here, just outside the city of Vancouver.
就在我们所居住的这温哥华的市郊呢, 就有这样的记载。
There were some societies, some Aboriginal communities around Vancouver long before the white men and the explorers arrived.
探险者来到这块地之前呢, 曾经这块地有许多的原住民呢, 也就是土著人在这块地上住了很久啊, 就是在温哥华这块地方。
And they had a tradition that the flood was so great around here that it almost covered the highest mountains we've got around Vancouver.
然后这里的土著的传说就是呢, 曾经有的洪水如此之大, 它高过了 这里最高的山峰。
Their tradition outlines three of those mountains.
那他们就讲到了三座这个山啊, 就在这附近的山。
One is Mount Baker just to the south of us.
一个叫贝克山啊, 就是在我们的南面。
Another is Mount Garibaldi just to the north of us.
北面叫 Garibaldi山。
And the third is even farther north, northwest, and that is the third mountain. All of these mountains are 9 or 10,000 feet high. They're very, very high mountains.
还有一座也是更北面, 但是呢, 这些山都非常的高啊, 9,000到10,000英尺的这种高度, 非常高。
And these stories all say that that these mountains were almost covered. All the other mountains were covered, but these three, the very highest, were not covered.
然后呢,这传说就说呢, 其他的山都已经被盖住了, 水盖住了, 只有这三座山呢, 几乎都要盖住它了。
How did the Aboriginal societies have, so many of them have a tradition of a great flood, if in fact there never was a great flood? Why would they end up all with the same basic theory, there was a great flood?
为什么地上的这些原住民呢,他们会一致的都讲到这洪水的传说,如果曾经没有的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致呢?
And the logical explanation is very simple. The Bible is right when it said there was a great flood and it covered all the world.
圣经就解释得很清楚啊, 地上曾经有一个大洪水, 而且淹没了全地。
We mentioned at camp that there was a great man of God in the early days of Genesis by the name of Abraham.
我们也在夏令营讲到呢, 在创世纪里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 他是很早族长时代的一个人。
We read about him in Genesis chapter 11.
我们在创世纪的11章呢, 读到他的一些记录。
Just take your Bibles and turn with me to Genesis chapter 11 and we'll read some verses there.
那我们可以一起翻开圣经, 看一下创世纪11章的一些经文。
Verse 20 says, Reu lived 230 years and begat Sereg. And Reu lived after he begat Sereg 207 years, and he begat sons and daughters.
创世纪11章20节, 拉吾活到32岁, 生了希路, 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 并且生儿养女。
And then verse 22 says, And Sereg lived 30 years and begat Nahor. And Sereg lived after he begat Nahor 200 years, and he begat sons and daughters.
22节, 希路活到30岁, 生了拿鹤, 希路生拿鹤之后又活了200年, 并且生儿养女。
And Nerah lived 29 years after and begat Terah, and Nahor lived after he begat Terah 119 years and begat sons and daughters.
拿鹤活到29岁, 生了塔拉, 拿鹤生塔拉之后又活了119年, 并且生儿养女。
And Terah lived 70 years, and he begat Abram, Nahor, and Haran.
塔拉活到70岁, 生了亚伯兰, 拿鹤, 哈兰。
And so you say to yourself, well, that's very interesting, but what on earth does that mean? And why would God ever bother telling us that?
那你读到这些, 你说, 哎, 这个很有意思, 为什么神还讲这么多的细节告诉我们听呢?
And the answer is, in part, that there was a king who lived at about that time.
那在那个时代呢? 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代有一个王啊,活在那个时代。
And the king was a librarian, and he kept a record of many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and around his kingdom.
那这个王呢, 他在那个时代, 他记载了很多的, 那个时代的事情, 所以他, 你可以把他想象成是一个, 一个文学家, 或者他, 他记述了很多这个事。
There were many items that he kept a record of, probably in excess of 20,000 documents he kept in his library.
所以在他的图书馆里啊，他有差不多20,000本的典籍啊，他留下了记载。
Interestingly, in those documents, reference is often made to the men, the names we just read.
所以这些都是历史，跟不是跟圣经有关系的。所以在那些留下的典籍里啊，那20,000本里呢，经常提到的人名啊，就是我们现在圣经里读到的这些人名。
He said Sereg was a businessman. He did a lot of business.
所以他提到呢，这个希路啊，是一个商人哈，他做很多生意。
The same was true of Nahor.
Terah.
And Abram and Haran.
然后亚伯兰呢和哈兰呢都是。这不是圣经的记载，是那些典籍的记载。All
these names were recorded and preserved in his library, which archaeologists found some time ago, but they all confirm that this particular list of names, Abram's forebears, all existed in the same place, and they were all successful businessmen.
所以这就被考古学家挖出来之后呢，充分的证明啊，圣经在十一章的记载的这些人呢。 亚伯兰的这些先祖啊，全都是真的啊，因为他在圣经之外的典籍里也有充分的记载。If
you can attest and prove the detail of these verses in the book of Genesis, would you not be inclined to believe the parts of Genesis that you cannot test?
如果你已经经过考古验证的这些部分全都是真的话，那那些你还不知道不明白还没有被验证出来的，你是不是会相信呢？是的。
That's how we live life, isn't it?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是不是？
On the basis of what we can test, and then we proceed in every aspect of life. We proceed on the basis of believing what we cannot test in order, because we found accurate what we could test.
所以在我们已经验证的地方，我们都验证是真实的话呢，那我们生活中我们就会去相信同样的源头，同样的出处，所说的话，那些我们还不能验证的，我们就相信。
We all take action regarding tomorrow based on what we knew from yesterday, but we cannot prove that tomorrow is going to be what we anticipate. We just believe it on the basis of the facts of yesterday.
我们总是根据昨天的经验，昨天的事实，然后我们来计划明天的事。那明天的事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去证明它。我们是凭着信心相信它会怎么走，是因为我们有昨天的事实做基础。
All right, so Genesis chapter 14.
创世纪的14章。
Genesis chapter 14 tells the story of a war that was fought in the land of Canaan, which ultimately became the land of Israel.
那十四章呢，讲到了那迦南地啊，也就是后来变成以色列的应许地的那块地方，那里有一场战争。
Some kings from the area around from which Abram came, he left Ur of the Chaldees, you'll remember, and moved over to the land of Canaan. Some of those kings and their confederates from that area came to where Lot was living, and they conquered the people who were living there.
那有几个王啊，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地方，亚伯拉罕是从乌尔，也就是这个今天的以色列的北面北方的那些地方回来的，所以亚伯拉罕所出来的那个地方有几个王啊，那他们来到这个创世纪的十四章的当时的迦南地，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地呢，征服了当地的其他的王。
In chapter 13, Lot, who was Abram's nephew, had moved down to the city of Sodom.
在创世纪的十三章呢，罗德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呢，他离开亚伯拉罕，他搬到了这迦南地的一个叫索多玛城的地方。
And so these kings came from Ur of the Chaldees, they came up to Sodom, they surrounded it, and there was a battle.
所以那些北方来的王呢，他们聚集起来，一起来到这迦南地，围住了索多玛城，要打仗了。
Verse 3, Genesis chapter 12 and verse 3, what's it say? Genesis 14 rather, and verse 12, verse 3, what's it say?
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四章的三节啊，是怎么说的。
My version says, and I'm going to get long to confirm what the CUV says, but verse 3 says, all these were joined together in battle in the vale of Siddim, which is the salt sea.
Yeah. 所以第三节说呢，这五王啊都在西定谷汇合啊，西定谷就是沿海。
So long, where is the vale of Siddim? According to the CUV, where's the vale of Siddim?
Salt Sea.
It is the Salt Sea.
Yeah.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went to war with a chariot and an army in a salt sea?
No way. 所以他说呢，在这个圣经里讲到呢，西定谷就是沿海，所以人怎么可能在一个海里，沿海里，沿海就今天的死海，怎么在死海打仗呢？你最近一次，你最后跟人打仗在死海，在海里打仗什么时候没有的？
How could you possibly have a war and fight on the land if where you're fighting is the Salt Sea?
你怎么能站在一块地方打仗，这块地方最后是成了沿海，这怎么可能呢？
And so people looked at that line and said the Bible's wrong. What a foolish way to describe a battlefield, a battlefield that is the Salt Sea.
所以人们一乍一读十四章的三节就会觉得这很矛盾啊，你这很愚蠢，你怎么这么描述一场一个战场呢？你怎么能说战场是海呢？是沿海呢？
If you go over to chapter 19 of Genesis, you will find that this particular area has another visit from God.
如果你读创世纪的十九章呢，你就知道这块地方，它后面呢，神又来到了这块地方，又发生了事情，使它变成沿海了。
Because of the great sin of Sodom and Gomorrah, God rained down upon Sodom, he rained fire and brimstone from heaven.
所以因为索多玛这个城极大的罪恶，所以到了创世纪的十九章呢，那场仗在十四章的就已经打完了，到十九章的时候呢，因为极大的罪恶，神从天上降下了盐，也降下了硫磺，降下了火，降到了索多玛城及周围的地方。
All right, so some geologists went down into that area to learn what they could.
有一些的地理学家、科学家呢，就去到这块地方啊，想要找一找证据。
And the geologists who were there about 100 years ago or 50, I'm not sure, they went there and they said, "What happened in this area?"
然后呢，科学家、地理学家呢，在五十年、一百年前啊，去到这块地方，说，哎，看看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They found deposits of salt, they found deposits of petroleum, and they realized that at some point there had been a big explosion or a big development. They didn't tell us precisely what it was.
所以他们找到很多盐哈，也找到石油啊，所以他们猜测呢，曾经在这地方有一个非常强的他说的词是爆炸啊，我想再听一听。
The Bible Genesis 19 says Sodom and Gomorrah were destroyed by the fire and brimstone that came down upon them.
因为创世纪讲到呢，天上降火啊。那就烧了嘛啊，所以有硫磺啊，所以整个地呢都是有烟上腾了。
The geologist says that what happened in addition to that was that there was an explosion of the petroleum deposits and the salt deposits didn't explode, they simply melted and there was a cataclysmic event, fire, brimstone, oil,and salt all mixed up in the same day.
所以科学家呢就证明了，就是当火降下来的时候呢，因为那块地方很多石油，所以就发生了爆炸。所以呢石油起来，盐被融化，火下来以后，然后硫磺和火加石油就烧起来。所以那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场景。
What happened was,that the land actually after the explosion fell and went down and the waters of the Salt Sea came in on top and covered that land.
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呢，它整个地啊，因为爆炸呢就沉下去了，所以沉到它的海拔就非常的低，然后水呢就涌出来，然后因为有盐嘛，很多的盐融化了，所以就变成了今天的死海。
And an area equivalent to just about the southern one third of the Dead Sea has actually the land under it was above sea level and fell down below sea level at the time that Sodom and Gomorrah were destroyed.
所以在之前呢，这块地方的是在海拔就是海平面海拔以上。这样一场大的爆炸之后呢， 它就变得离这个海平面就海拔很低了，就一个相当于一个很低的这个坑出来了。
So if you wanted to find the cities of Sodom and Gomorrah today, it's not hard. You just go to the Dead Sea, and then you go down several feet, and you will find the remains of the city submerged under the Dead Sea.
所以你要去找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遗址啊，也不难。就是你今天呢，去到死海啊，你往海里啊，就海底，你去找呢，那里的那些当时那些城的遗址都还在里。
So back to Genesis 13 and verse, what chapter is it? 14 and verse, yeah, Genesis 14 verse 3. If you go back there, it says the Vale of Siddim is the Salt Sea. If you wanted to find the Vale of Siddim today, where would you go?
所以回到创世纪十四章的三节，说西定谷就是沿海。你如果想要去找西定谷这个地方，你要去哪找呢？
You'd go to the bottom of the salt sea.
你就走到今天的沿海，也就是死海的海底，你就看见了，那就是当时的西定谷。
The Vale of Siddim today is the salt sea, just a little bit lower than the water table.
所以西定谷在今天就是今天的沿海，只不过呢，它是在海底下而已。
Very interesting. The Bible is precisely accurate. It says the Vale of Siddim is the Salt Sea, and what it means is the Vale of Siddim is the Salt Sea. That's exactly where it is. You go under the Salt Sea, you'll find the Vale of Siddim.
所以圣经是一个极其精确的一本书啊。他说西定谷就是沿海，他就是这个意思。西定谷就是沿海，他只不过就在海底下而已。
Now only God writes like that.
所以只有神能够写东西写成这样。
He says things that often seem to be unnecessary.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写出一些细节，你觉得好像没有必要。
He sometimes says things that appear to be wrong.
甚至他写出来的一些细节，你觉得这不是错的吗？矛盾的。
But he says them in such a way as to ultimately prove that he is precisely accurate.
他写这些最终证明呢，他是非常精确，就是对的那一位神。
And if God is accurate when he says, these are Abram's fathers, and these are their names, they're spelt right, they're in the right time, right place, right order, if that can be proved, if the Vale of Siddim is the salt sea, then you and I can believe it in everything else.
所以呢，如果我们能看见亚伯拉罕的这些祖先，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地方全都是对的，我们也看见西定谷就是沿海，就是对的，那我们就要有理由相信啊，其他的我们还不能证明的是对的。
The Bible says Abram's father was Terah, whose father was Nahor, whose father was Sarah, and we believe that.
圣经讲了亚伯拉罕的祖先啊，是塔拉，是拿赫，是希路，哎，我们要相信。
The Bible says the Vale of Siddim is the Salt Sea. We've got to believe that.
圣经说西定谷就是沿海，那我们也要相信。
The Bible says Jesus loves you. Do you believe that?
所以圣经说耶稣爱你，你相不相信呢？
Oh yeah, you say it. The Bible says Jesus loves me. That's marvelous. I believe that because where I can test it, it's proven. Where I can't test it, I'm going to believe it.
那你说，哎，我要相信，因为我能证明的已经证明是对的，我不能证明的，我要凭着信心领受。
The Bible says if you pray, God will hear and answer your prayers. Do you believe that?
圣经说你如果祷告，神在这里，他听你的祷告，你信吗？
You say, yeah, I think I believe that.
你说，哎，我相信，我要接受。
And so you pray.
然后你祷告。
And he answers your prayers.
然后他听你的祷告。
And what do you say?
然后你怎么说呢？
You say, Lord, if you can answer my prayers, I'm going to believe you. I'm going to believe you. The psalmist said in Psalm 16, I cried and the Lord heard me and he answered my prayers. Therefore, I will cry unto him as long as I live.
所以就像诗篇116说的，我呼求神了，神听允了我的祷告，所以只要我活着的时候，我都要呼求他。
Why do we believe him?
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呢？
We believe him because what he says, where we can test him, it's true. Where we can't test him, we say, I'm going to believe him.
是因为我们能证明的都是对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现在还不明白。
My time is more than gone.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谢谢大家，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Let's pray and we'll turn you over to Long.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that the Bible is truth.
我们要谢谢您，因为圣经是真理。
Our blessed Savior said the scriptures cannot be broken. They must be true.
因为我们的救主说，这本圣经啊，它不可能被证伪啊，因为它就是事实。
And we thank you that where we can test it, we prove that it is true.
因为我们有的已经证明的，就都是真实的，它是真理。
Therefore, help us believe it, we pray, we ask in Jesus' name.
主啊，求您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Thank you, Harold.
Thank you all. The Lord bless you all. Thank you. Bye-bye.
哎，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前面留下的部分哈，我们中断了两次啊。创世纪的第三章啊，我们在开始这个部分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之前的部分啊。我们讲到了神的爱啊，我们讲到了人堕落的开始啊，那神在他的爱里呢造了亚当，而且呢用亚当的肋骨呢造了夏娃，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创造，我们都看见了，因为在这个创造里呢有了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呢是骨中骨肉中肉的关系，对不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啊，这个和动物的一对一对是完全不同的啊，我们在前面做过详细的分享，所以叫做配偶啊。配偶在讲到动物的时候都是一公一母一公一母嘛，那讲到人的时候是配偶，是神用亚当的一部分来造的夏娃，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啊，因为呢关系啊使我们理解神，也理解圣经的一把钥匙。如果我们不从关系的角度，不从爱的角度呢，我没有办法把圣经读明白，无非又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宗教的立场啊，因为地上有很多的宗教也会告诉我们向善啊。圣经的不同是什么？从最初创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是神所造的，放在一个爱的关系里的，而且是能够表达爱，也能够领受爱的啊。所以在这之后呢，问题出来了。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了，神有一个命令，有一棵树，然后呢他们吃了，吃了以后呢结果就出来了，这结果呢就是他们远离神，不是神远离他们，我们花了一次的时间呢详细的解释了，神一直在找他们，对不对？所以但在这个过程里呢，你会看见人显然的反应就是因着罪立刻人就远离神，而且呢因着罪呢人就开始彼此的埋怨啊，甚至埋怨神啊，所以这就到了三章的第十三节啊。所以今天的部分呢，我们重点是看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这一大段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呢神的给出来的宣判审判。那怎么理解这一段啊？先从第一个角度啊，就是罪的后果。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呢，这一段在讲人在地上因着罪啊而有的后果。那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概念，神和人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因为我们堕落之后，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的爱。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如果我们在最初的没有堕落的亚当夏娃的那个状态下，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爱， 当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没有办法领受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我们不知道神写这些从14节到20节哈，神想给表达一个什么意思给我，神想告诉我们什么。这里神没有在定罪，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定罪是什么时候呢，是要到启示录的20章。我们要把这两段拼起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20章。启示录的20章，20章的11节到第15节，这是最后的定罪。那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创世纪的3章的14节到20节在讲什么？大家对比一下去读，你就能读出这两样的区别，一个叫宣判，一个叫定罪。宣判在告诉你一个预言，在告诉你一个未来会发生的事实。定罪呢，就你结果已经定了。就好比呢，我举一个简单形象的比方，大家就明白。我们每个家庭都有孩子，对不对？你呢，你会怎么教育你的孩子呢？你会告诉他啊，你不要去和恶人待在一起，你不要去做坏事，不要去偷东西，不要去抢东西，因为呢这些事情你会有后果的，这后果呢你可能会吃苦，你可能会被骗，你可能会挨打，你可能会过得穷困潦倒，你会告诉他这一切的事，对不对？但最后呢，这个孩子他做完这一切事以后，他还会有一个结果，他会被警察抓起来，他会上法庭，他最终会被丢在监狱里。所以在创世纪的一开始啊，在创世纪的3章的14节到20节呢，是神告诉我们，他站在父亲的角度，他要告诉我们呢，你做这一切的恶事会有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到启示录的20章的11节到第15节的，大家就明白了，见到法官了，是不是？那就不能再改了，是吧？对的。所以整本圣经你注意到吗？整本圣经就发生在一个父亲告诉一个孩子恶的行恶的后果的为起点，到最后坚持行恶的孩子被丢到监狱里去为结束，中间就是这本圣经。那你说中间在发生什么呢？中间在发生这个孩子可以回家，这个孩子可以悔改，这个孩子可以回头。所以整本圣经最好的描述就是浪子回头。你可以回头，你是做错了，你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是还没有见法官。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创世纪的前面一段啊，我们回到创世纪的3章，你一定要站在神的爱的角度去读啊，你就能知道神为什么要把这些写给我们看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怎么读这些，我们要知道父想要我们回头，但想要回头他也要告诉你后果，是不是？就像你告诉小孩你不要去做那些恶事，你会怎么跟他讲？你说你做这件事情会有后果的，你会不会跟他讲后果？一定会说，你说你在马路上踢球会被车撞死的，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这件事情他做了以后的后果，你在咒诅他吗？不是的，你在说预言，对不对？创世纪的3章的14节到第19节，神就在跟我们讲预言。预言是什么？预告未来要发生的事。你跟孩子说不要在马路上踢球，他踢了吗？还没有踢呀，他都不知道车撞他会是怎么回事，因为都没有发生，但是你告诉他会发生。你告诉他是一颗什么心呢？是爱他的心，是告诉他你要回头，你不要去做这件事，你可以到父亲这里来得赦免。在3章我们来看啊，我们捡几个点来看，我们先把14和15节跳过去，我们最后来看14、15节。我们先看人，女人是怎么说的呢？15节、16节，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啊，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描述啊，一个女人啊，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在地上啊最大的辖制和苦难了，是不是？家庭、孩子、婚姻，是吗？很清楚啊。神其实就把这样的事啊，一早就放在圣经里。他说呢，这事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而且这事呢，是因为罪的后果。所以我们要知道呢，神讲这个的时候呢，他的确就是站在一个爱的立场，他在告诉我们，因着我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一定会发生的，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会临到的事。我们临到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说的是真的，是不是？我们临到的时候，我就说，的确怀胎是有苦楚的，生产是有苦楚的。那我在家庭里的确我是很受辖制的，我们也的确看见一个女人对家庭她的在乎程度远比一个男人要大，不是吗？所以她恋慕她的丈夫啊，她很在乎她的儿女，这全是在16节讲出来的。那男人是怎么样的呢？17节他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描述啊一个男人这一辈子吧。我们知道中国人啊其实是知道创世纪的内容的，因为我们老祖宗创造这些字的时候就已经把创世纪的内容很多都写在这些字里。男是怎么写的？男人的男就是在田里出力就是男，是吧？上面一个田，下面一个力，男人就在讲17节，男人就在讲创世纪三章17节，就是男在田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拼命的劳力做工，就是男，不是吗？所以今天男人受什么辖制啊？就养家糊口嘛，不是吗？汗流满面，的确是要汗流满面，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地是受咒诅的，就是你很艰难。大家知道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啊，在亚当夏娃最早园子里的时候，他们只是负责管理的。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画面啊，创世纪的二章的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再到了三章的第19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三章的17节，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那注意到这两个对比了吗？在伊甸园一开始的时候，人不需要那么辛苦的，因为自己就长出来了。来读圣经熟的弟兄姊妹啊，都会注意到呢，在以色列的历史里，整个旧约讲到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很好的样板，神和人的关系啊，就在以色列人，他们有几千年跟神的关系，每次他们顺服神话语的时候啊，不拜偶像啊，顺服神，撇弃偶像，归向神，你会发现都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地得祝福啊，就是天上也降雨，地上也丰收。然后反过来呢，他们转去拜偶像啊，干一切很糟糕的事，惹神愤怒，就会发生什么呢？ 干旱、蝗虫。那注意到这差别了吗？我们今天总是做错误的归因分析，我们总觉得呢，我们今天哎呀很繁荣很发达啊，是因为我们很努力。以色列人难道他们不努力吗？为什么？为什么他那么努力，最后种的收的就那么一点点呢？全在神手里，不是吗？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有谁能控制天气呢？我们有谁能控制明天呢？在这里，神告诉我们，因着人的罪啊，本来他不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不需要他去劳苦得吃食，他是去修理看守的，他其实是一个维护的工作，变成了一个什么？他必须得花极大的努力啊，就是田下面一个力，就是男人了，很辛苦啊。那神为什么把这些写给我们看呢？我们如果安静下来，我们不要听别人讲，你就自己面对这本圣经，面对神，你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你说主啊，你说的对。如果你是一个妻子，你说你说的对，我从三章十六节看见了我。如果你是个丈夫，你说主啊，你说的对，我从三章十七、十八、十九节，你讲的就是我。然后你会怎么办？说主啊，我要相信你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会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啊。神在写三章的创世纪三章十四到二十节的时候，他但凡有一点点的情绪在这儿吗？他是在倾倒他的愤怒吗？他是在定你的罪吗？他是在表达他的不满吗？完全没有，对不对？他是在讲一个事实，他是带着爱在讲一个事实，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回头啊，去相信他。而且呢，你会注意从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节讲男人和女人的这个部分，讲到永恒了吗？没有，对不对？女人在讲什么？讲今生她要生孩子会有苦楚。男人在讲什么？上面一个田，下面一个力，他今生要汗流满面才能养家，全是今生。但他还讲到一点，人都会死。三章十九节，你是从土出来的，你仍要归于尘土啊，这就有意思了，我们要好好解一解这一节啊。你们回到三二章的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的是什么？造的是肉体。二章的七节的中间，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有灵的活人是从神那里来的灵，我们的肉体是从尘土来的，所以我们的肉体归回尘土也是应当的，但这个依然是罪的后果，但这罪的后果不是最严重的，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弟兄姊妹。所以在这儿，神其实是用我们在地上的会经历的三章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节的这些苦难，来给我们做一个警告，来给我们做一个证据。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在今生没有归于尘土之前可以醒过来，不用去面对真正最终在启示录二十章的定罪的审判，是不是？但能读出神的爱吗？在这一段里非常重要，弟兄姊妹。神完全可以在这里讲到，你们全都是罪人，所以现在配得的就是地狱和火湖的审判，完全可以。为什么神没有呢？神要我们知道他的本意。本意是什么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从一开始他的本意就是爱，他在爱里创造，他在爱里给命令，他在爱里给我们关系， 他在爱里告诉我们罪的后果，他在爱里帮我们把救恩做成。然后呢？然后他等我们回应。所以直到最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再往后翻啊，来到启示录的二十章了、啊。所以我们要读一下这最后定罪的这几节啊，大家可以注意到区别是什么啊？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一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啊，这是站在启示录的作者老使徒约翰的角度啊，他看见的异象啊。这个描述的是最后最后的时刻了，因为启示录一共就二十二章。对，大家注意到了吗？创世纪前面两章之后就讲到了我们现在在的第三章，对不对？然后呢，启示录二十章结束之后，最后两章就结束了。所以前面两章后面两章摘掉之后，我们就看见先有罪的宣判，然后呢到启示录的二十章最后才来神告诉我们定罪是怎么样的。二十章的十一节，坐在白色大宝座上面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自己了。白色大宝座是一个审判的大宝座。十一节的中间，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才是真正的审判。这讲到了亚当归于尘土之后发生的事。大家注意到吗？在创世纪的三章描述的是男人在田里劳力，但是他讲到了你本归于尘土，你本出于尘土，所以你要归于尘土。但到启示录的二十章的十二节呢，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死了的人怎么看见的？都一堆灰嘛。不，因为亚当被造是有灵的活人嘛。大家注意到了这个过程吗？你把这三段经文串起来，创世纪的二章七节，亚当怎么被造的？尘土造的身体，灵从神那里出来的。然后到创世纪的三章，因着犯罪有地上的苦难，啊，女人有生产的苦难，男人有劳力的苦难。我没有人会承认会否认啊，这个地上一生人就是满了苦难，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到启示录的二十章，死了以后，死了的人又能看见了。所以每一个死了的人，最终都要复活，无论是谁。只不过呢，人有两个结局，一个结局呢是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一个结局呢是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就两个结局。然后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他是照什么审判呢？二十章第十二节的最后，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而且到第十四节，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十五节，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到第十四节呢，我们注意到有一个词叫第二次的死。这说明在发生什么呢？神在创世纪三章讲的这个宣判呢，其实是我们在地上会经历的。这一点点的经历啊，其实啥都不是。就好比一个孩子，爸爸警告他不要去玩火，他玩了一下火，手被烧伤了，仅此而已。好过他在路上踢球被车撞死，不是吗？神在创世纪三章讲的，那其实就是一个铃声，就是一个警告，告诉我们，你在地上会经历的苦难，是一个证明， 证明神的话是真的，证明你必须在今生还没有进到永恒之前，还没有经历第一次死之前，还没有归于尘土之前，你要做的一个决定，你要不要接受基督。他知道这事的重要吗？这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因为在到启示录的二十章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你已经是从第一次的死里复活了，那就要经历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原来分享过，对吧？得救的人呢是生两次死一次，失丧的人呢就是不信的人呢是生一次死两次。因为你今生可以再生一次，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重生了，然后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然后你不再经历第二次的死，你不再经历启示录的二十章的第十四节的部分。我盼望每一个人都不要去经历这些事，因为那是到永远的。啊，我们回到创世纪的这三章啊，我们回到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好理解了。这个部分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部分在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警告，在今生能看见的。我们地上有很多苦难，疾病就是苦难，那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就是苦难。这苦难的目的是意义是什么？意义是让我们谦卑。对谁谦卑？对神。怎么谦卑啊？相信他的话，不要相信自己那一点点那小小的骄傲之下的逻辑，我认为什么是对的。回到神的话，他怎么说的我就怎么信。然后神的形象是什么呢？你在创世纪的三章，你但凡看见一点我们这败坏的父母的样子呢，如果我们的孩子做错了，我们会是像三章神这么对待我们自己吗？神有责备吗？神有定罪吗？神有发脾气吗？神有释放他的愤怒，倾倒他的愤怒吗？一点都没有。神在做什么？神不停地在把真理讲出来。真理就是一开始你不要去做，你不要吃。吃了以后他就找你。找你以后就告诉你，你做了这件事情会有的后果。好，还没结束，最宝贵的部分来了，第三章的第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注意啊，又是耶和华神啊！你把耶和华神呢，你用一个词代替，就是父亲，天父。会更好理解。你把自己放在亚当的位置，然后你把耶和华神呢当做天父，就你的父，因为亚当就是神造的吗？我们就是神造的，所以他就是我们的父亲吗？父亲在做什么？父亲在给我用皮子做了一件衣服啊！这在讲什么呢？我们知道创世纪啊，它都有两层意思啊，一层是字面意思啊，字面意思就是当时的确发生的事。还有一层呢，就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开启了一个属灵的意思的一个开端，因为整个圣经呢在后面呢他都会重复这些内容，在创世纪里最初都留下了一个引子，一个开始。二十一节是一个什么开始呢？就是神的救赎的开始。我们知道人犯罪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出来，我们在三章的第七节讲到过，就是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很羞耻，所以他很着急要遮盖这个羞耻。我们曾经在那里解过，这羞耻既是字面的，就是我外表意义的，人赤身露体当然羞耻，人当然有衣服，这个毫无疑问。灵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做错事你就羞耻，不是吗？对不对？我们都解过了，对吧？你的良心会告诉你错了，然后你就觉得很羞愧。我们都会有一个做错事，哎呀，恨不得有个地缝让我钻进去的感觉。那神给亚当夏娃用皮子遮羞，这皮子和树叶 做的衣服区别是什么？我们原来也讲过，皮子必须要有一个动物死了嘛，对吧？所以三章的二十一节，发起人是父，不是我们自己。你千万不要觉得我能靠着自己去遮盖自己的羞耻，我遮盖的方式就是拿个叶子盖一盖。发起人是父，所以救恩的发起人是父，他在他的爱里，他给我做了一件衣服。第二呢，这件衣服的代价是血，不是叶子。树少了几片叶子没事，一个动物皮给你了，它就死了，不是吗？羊皮给你遮羞了，羊就死了。羊的血遮盖我的罪，所以用生命来补偿生命。因为我犯罪失丧的是生命，我要得回生命，必须我要看见生命的代价。啊，这是一个预表，啊，一个影子，实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我们到最后的一点，既然是要生命来遮羞，皮子，大家注意啊，皮子的衣服你能穿一辈子吗？不可以，是不是？我们打一件衣服你能穿一辈子吗？没有，会破的，会坏的嘛。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不停的在你的一生中啊，你要不停的买新的衣服，你旧的破的衣服不能遮盖你了，你要扔了，还有一件新的衣服穿起来。所以以色列人每年要杀很多羊，杀很多牛啊，而且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要带着羊的血进到至圣所里去，给全以色列人赎罪。大家注意到了吗？羊不能遮盖我们的罪，因为羊跟我们根本不是对等的，它就是个动物，我们是灵啊，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谁才是真正的替罪的羔羊啊？耶稣基督自己嘛。所以耶稣他作为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一次被杀就永远献上，你不需要一遍一遍的。所以我们从外表的含义就切换到属灵，切换到属灵的含义，大家就能明白了，对吧？我们既是在讲啊，一个皮子的衣服我要不停的换，的确是，我又是在讲什么呢？我如果靠着我到神面前去献祭这样的方式，我要不停的献，这没底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以色列人也在等，他在等真的神的羔羊来。我们今天是回头看，我们回头看，看见两千年前神的羔羊来了。四千年前，三千年前，以色列人是在什么？是在往前看，是在等那个神的羔羊来。但是我们所有在时间里的人，最终都是靠那在公元初年的那来的神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一次献上，付上的代价，就永远付上。而这个代价要做到什么效果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一篇的内容在讲罪嘛，要胜过罪，对不对？我刚才讲了三章十四和十五节，我们要放到最后来讲，我们要读一下三章十四和十五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注意呢，这个蛇呢，当然他讲到外表的这条蛇，所以今天的蛇呢，它没有腿。我们不知道那时候的最初蛇是不是有腿啊？也许是有的，但是呢，它今天没有了。啊，但这个是一个外表的蛇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什么？这个蛇又在讲撒旦。所以三章十五节更重要。三章十五节在讲耶稣胜过了罪和撒旦的权势，所以又叫你，你是谁呢？就是蛇。蛇是谁呢？蛇就是属灵意义上就是撒旦。撒旦他和女人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注意啊，三章十五节，谁是女人的后裔啊？这个的原文呢、啊？因为中文后裔看不出单数和复数，所以你一乍一读呢，你可能会觉得女人的后裔有很多嘛。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女人的后裔，但是我们不是这里女人后裔的所指的人，因为原文是单数。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就是那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创世纪的三章，神就已经预言了未来神要差一个女人的后裔来到地上。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伤撒旦的头啊！我来问大家，你的头被打了，被敲破了，你还能活吗？啊，不能活了，是不是？你就死了。嗯，你要伤他的脚跟。耶稣有没有受难？有的。但受难伤的是什么？是伤的是脚跟吗？你的脚跟伤了，你会死吗？你不会死。是不是很好的消息啊？很好啊，这是很鼓励我们的。但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告诉我们，神在一开始他在他的爱里就已经把计划告诉我们。这计划是什么呢？就是最终会有个女人的后裔要来。耶稣是谁生的？耶稣是玛利亚生的。玛利亚是不是女人？是的，女人的后裔，对不对？是的。为什么他不说男人的后裔？男人的后裔就麻烦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有一个有罪的父亲呢、啊，所以我们才是罪人啊。那耶稣不是，耶稣的父亲是神，所以女人的后裔，神在一开始的预言里他就讲得很清楚。所以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是不是预言呢、啊？是预言，对不对？神就预告了，神就把未来他要做的事。他全都告诉你了。他首先告诉你，你会经历什么？他说你会经历生产的苦楚。他说你会经历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他说你会经历地上的死，你会归于尘土。他还说什么？他还说他给你预备了救恩，他给你预备了皮子遮羞。他还说呢，他预备的救恩能力要大到一个程度，是他要差耶稣基督来成为女人的那一个后裔，要胜过撒旦的权势，伤了撒旦的头。那我们今天在不认识主之前，我们都是谁的奴仆啊？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吗？那谁是罪的主啊？撒旦是罪的主吗？所以我们全是撒旦的奴隶吗？那奴隶主被打死了，我们就得自由了，对不对？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每一个地上的人，无论你今天接受不接受耶稣基督啊，其实呢，你的奴隶主啊都已经被打死了。所以你到最后啊，你千万不要怪撒旦害你，你也不要怪你的父亲生你在罪中，你更不要怪亚当啊，因为神已经把救恩给你做成了。就好比你是自由的现在，但是你可以再回到撒旦身边去。如果你拒绝救恩的话，所以在这儿，神把整个三章的十四到二十节，整个因着罪而来的后果，在爱中告诉我们，目的是什么？还是让我们接受吗？所以我们从四章啊，下一次我们开始讲四章，我们就看见分水岭出来了。亚伯、该隐，所以从四章开始，你就看见圣经的一个非常清楚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一边一个，一边一个，一边一个，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人，一个信，一个不信，一个选择神，一个选择撒旦。一个选择爱，一个选择罪，一个去天堂，一个去地狱。耶稣身边几个强盗啊？两个，对不对？挂在十字架上有三个人，中间是谁啊？耶稣。一边一个强盗，那两个强盗今天在的地方在哪里啊？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 从四章开始，该隐在地狱，亚伯在天堂。整个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两种人，两条路，两个结局。但是在三章，神却把所有的东西一次性的都给了你。神的爱是不保留的，神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神的爱给亚伯，神的爱也给该隐，神的爱给这个强盗，也给那个强盗。神的爱给彼得，给约翰，神的爱也给犹大，也给卖主的犹大，也给定死耶稣的比拉多。神都预备了，因为在三章的时候，神没有区别任何人，对不对？神的爱在还没有人繁衍之前，就一次性的给了 亚当和夏娃，皮子遮羞，预备给了所有人。神就是爱，这个父亲他已经把他能做的全做了，毫无保留的一次性的做给我们，给完了。圣经就是这么告诉我们，而且他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了整本圣经的长度，一直等到倒数第三章他才来审判。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最后啊，我们稍微再花一点点时间啊，看一下二章的22节到24节。这里有个很小的有意思的细节，他注意到神说一句话啊，很多时候可能不理解。二章的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啊，所以他就打发他，也就是亚当，出了伊甸园。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基路伯就是天使，就相当于亚当呢被牵出了伊甸园。牵出的原因呢是不让他再吃生命树的果子。那想想为什么呢？神解释了，他说现在恐怕他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为什么不能永远活着？我想问大家，如果你知道你要吃很多怀胎的苦楚，如果你知道你要上面一个田下面一个力啊，你这辈子都是田里劳力啊，你想要活个三五千年吗？我不想，我不想。那知不知道地上的死亡是神很大的祝福呢？我们能不能从祝福的角度来看归于尘土这件事情？我说的是地上的死亡。所以你看这老使徒们都很这个离开的时候都很有盼望，是吧？很高兴，是不是？我们有两卷很特别的书在新约里，提摩太后书和彼得后书。这两卷书作者一个是使徒保罗啊，一个是使徒彼得，他们写完以后几个月就殉道了。你们去读读这两卷书啊，你看见啊，他们很有盼望。盼望什么的？盼望赶紧走，呵呵，也快走了，知道快走了，可高兴了。因为你为什么要在地上经历三章十六节呢？你作为一个女人，你作为一个男人，你为什么要在地上经历三章十八节、十九节呢？那么高兴吗？我怎么不觉得呢？为什么不愿意在天上跟主一起待啊？如果主一开始给人的安排的伊甸园就如此之好，他在天上给我们预备的，他在未来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是岂不比这好得多得多呢？所以神在三章的22节，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神让我们在地上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做这一个决定的。什么决定呢？就是接受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那只替罪的羔羊。不要太在乎地上活多久，因为如果神真的想让你在地上一直活着，他为什么不让你去摘那生命树的果子吃？这就麻烦了，弟兄姊妹们，因为你又长受罪的痛苦，又 因为在地上死不了，这多痛苦啊！为什么不到真正的永恒里跟主在一起？所以在三章的最后呢，你看神的爱就圆满了。神从创造一直到救赎，一二三章全是他在做工，全部给完了。四章开始啊，人要开始做选择了。我们下次再说，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我们真的是蒙福的孩子，虽然我们做错了，如亚当夏娃那样犯罪得罪了您，但是我们却看见您是一位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啊，您从永远到永远就是爱啊，您创造啊，您祝福，您救赎，您忍耐等候，您的圣灵今天还在我每个人做工，求您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这救恩，感谢主，求您祝福我们每一位已经得救的与您的关系更近，也祝福我们未信的亲人能够早日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谢谢何老师。